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王志杰律师，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有关纵火的法律知识。上午好，王律师。
Hello， 你好。
嗯，非常感谢您首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王律师来请教法律问题。那说到我们最近看到昆州哈、遭遇了很大规模的山林大火啊，火情呢也是非常的严峻。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哈、除了天灾啊，现在也发现有多处起火点呢是经常是人为纵火。那在昨天新闻里面还提到哈，一名18岁的前消防员是被正式起诉是人为纵火哈。那我们说这个山火无情啊，给生命财产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那纵火呢也是刑事重罪。那我们今天节目里呢就会请王志杰律师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有关纵火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提到纵火与人为点火以及与人为造成的意外火灾会有何不同。那么王律师呢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刑法中是如何来界定纵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根据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呢，一共有4项不同的纵火的行为。那么第一项呢，根据 Crimes Act 1900的第195条，是破坏或损坏财产。任何人故意或者是不计后果的破坏或损坏其他人的财产即属于犯罪。而对于这种火灾损失的话呢，此罪行最高的刑罚可以到10年。而这种如果是团伙作案的话，最高的刑罚是监禁11年。像这种类型的情节比较严重的呢，会得到最高的刑罚，比如说纵火的意图是公共骚扰啊，或者是导致公共秩序混乱，或者是社会骚乱。而第二种呢，是意图造成伤害。这个根据 Crimes Act 1900第196条呢，任何纵火破坏或破坏财产蓄意对人造成人身伤害即属于犯罪，而这种伤害而引起的火灾呢，最高刑罚是14年。如果是在公共秩序混乱期间发生的，最高刑罚可以达到16年徒刑。而第三项的罪行呢，是不诚实或者是不诚实的破坏或者是破坏财产。根据 Crimes Act 1900第197条，任何人不诚实的使用火烧或者是破坏财产即属于犯罪。像这类型的案件呢，最高的处罚是14年的徒刑，如果是在公共秩序混乱期间，最高的判罚是16年的徒刑。举个例子啊，有些人会蓄意把自己的房子烧着，然后呢烧回来之后来骗保险，保险金
对
是吧。
对。
而第四种呢，也是最后一种罪行呢，是蓄意危害生命。根据 Crimes Act 1900第198条，任何人以纵火破坏财产作为蓄意危害他人生命的即属于犯罪。像这种类型的案件呢，最高刑罚可以到25年的徒刑。
对，您刚刚前面提到了大概有四种哈，有关纵火的概念，都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所以说量刑也是非常的重哈，都在10年以上，从10年到16年不等哈。
对，
那其实我们说到纵火跟人为放火里边都有一个蓄意故意为之，那么在这个就是法律里边啊、就是所说的纵火和普通的就是人为放火有何不同呢？
那一般的放火的行为呢，我们指的是情节较轻的、危害不大的、不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行为。放火罪与一般的放火行为在客观上都可能会轻微造成危害的结果。因此呢，他们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在于造成轻微危害的结果，而是于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是不危害公共安全。
就是说主要是看这个影响哈，是不是涉及到危害到公共安全，看这个影响是不是会比较大，对于公共造成一个伤害哈。这是我们说到纵火和人为普通放火的一个比较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哈。那我们有说这个就是有些人即便是放火啊，他不属于蓄意，但是一不小心造成了意外的火灾哈，不小心把别的东西给点了，然后也造成了可能公共财产的一些损失和伤害。那么在法律上是如何界定纵火与这个人为意外放火的区别呢？那就如果是造成意外火灾的话，那这属于是犯罪吗？
像是意外火灾呢，我们指的是不事件或者是不能抵抗抗拒的原因而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呢，当然如果比如说山火啊、雷电啊、地震啊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和抗拒的原因引起这种火灾的发生呢，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的结果，危害了公共安全，有的还甚至与肇事者的行为有关啊，但肇事者主观上是无意或者过失，因此呢不构成犯罪。
就是说他在主观上并不想去造成这样的伤害，所以说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法律的很多在判决当中会一个参考，就是个意图，他是不是具备这个犯罪意图，即便可能没有造成一个犯罪事实，但是有犯罪意图的话，那也是就是可能会被判刑的一种考量哈。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王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相关的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二位主持人好。
李女士，请说。
这个事情是年年缠，这些人年年办。
有
听过这些因为纵火的人这个多重的刑罚吗？一个是很难抓到，好不容易抓到一个，那个法官总是轻轻的判了，有的时候说是未成年人呢、既然是未成年人，那就应该，他们的父母就是那个、
监护者，
没有监管好，监护人没有监管好，那就应该连带责任。他们既然把别人家烧了，使别人一无所有，那他们就应该，就是政府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让他们也是尝一尝一无所有的滋味，然后应该重罚他们去种树。哪一天把那个烧的那个树种完了，然后你才那个刑期才能满。你不来啊，轻轻放了就抓个几个月，然后还让他们在牢里好吃好喝，那个享福去，早为牢里吃的不好了，然后那个人权组织还会抗议。我觉得这样子才能有效的制止。那个法律每次说重判，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律师能不能举一个那个有几个人纵火那个被重判的例子出来。所以这些事情每年都谈，每年都重复，政府也不改法律，弄个强有力的措施出来吧。
好的，王律师，就是李女士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看到很多人为纵火的时候都是些熊孩子来做了这些事情。那在我们就从这个纵火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如果要是未成年人犯下罪的话，监护人需要为他们来承担责任吗？法律责任？
监护人只是失职啊，是吧？而在评估这个纵火案件的严重性呢，就是其实法庭会很客观的考虑很多因素，是吧？比如说这个 火灾造成多少损失啊，人身的伤害的潜在的危险啊，火势就是可能蔓延的有多大呀，比如说纵火者带给纵火就是造成影响的这些人的经济影响是多大呀，还有犯罪的动机啊，然后再就是计划和就是策略方面花了多少时间，这些法庭都会进行客观的考虑的。
对，就是
一般的判罚都是尽量公平。
对，就是会有一个就是量刑上的考虑哈，就是说大家最终话，虽然说纵火在刑事罪里面是个重罪，但最终的就是说从一开始准备到事后造成结果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判刑上我们刚才也提到，从10年到16年都会有一个区间哈，
甚至于25年、20年
都会有
区域要造成他人生命危险的。
那么呢，就是这里边还有个情况，王律师，就是我们之前前面也提到，昨天新闻里面报的哈，说现在发现了一个就是人为纵火者是一个前消防员纵火，那但他的话肯定就是知法犯法的这样的一个范例了哈。那如果像这样情况的话，就像刚刚你也提到，在量刑之中是不是会考虑会就加重他，然后对他的一些这个处罚呢？
法律会考虑的呀，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对这方面是非常了解的一个人，对纵火最后的结果导致的人员伤亡导致的经济的损失，他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
对，所以说就回到您之前提到的一个就是意图问题哈，他在意图和知识上都非常的明确，还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就很有可能会被就判的会更加的重哈。
对的，
好，谢谢王律师。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参与节目现场，向王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相关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我超速被抓了，
酒驾。
我开车时发短信被抓了，
我没有系安全带。
我被罚款并扣了5分。
我被罚款337块，
我被吊销了驾照。
如果你超速，
不系安全带，
开车时拿着手机，
或者酒驾，
吸取我的教训，要么改正，要么受罚。
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公告。
安居澳洲，我们探讨您在澳洲的生活以及影响您在这里安居的所有问题。详情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传奇的人物，充满力量的故事，都汇聚在 SBS 获奖纪录片《Dateline》。周二晚上9点半在 SBS 电视频道播出，或在 SBS On Demand 随时点播收看。
SBS On Demand， 你想看的视频都在这里，在手机、智能电视、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数百部电影、电视剧和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看。现在就下载 APP 或浏览网站。
想要收听最流行的日韩、华语和东南亚金曲，欢迎在 iTunes 或者 Google Play 下载 Pop Asia 免费手机应用程序。
你是电影迷吗？ SBS On Demand 上数百部免费电影随时随地等你来看，各国精彩的剧情片、纪录片、恐怖片、喜剧和言情片尽收眼底。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网站 sbs.com.au/demand。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王志杰律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纵火的法律知识。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王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Betty， 上午好 Betty。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啊、黄律师，你好。啊，这样子，我哥哥呢，他是经营一个生意的，然后他现在打算把他的房子卖给我，但是我听说他要是他以后生意不好，他就是有欠债或者破产的话，那我买下来那个房子会受他那个债务的影响吗？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哥哥将来经济状况不好的话，这个房子要是被抵押的话，你会不会从您手中再被银行收回去，是吧？大概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
王律师，
啊，这样的话，他可以自己签一个 personal guarantee， 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他名下的财产呢会被抵消，来付欠就是借给他钱的人的，的那个钱财，但是呢，不会对您有任何的影响。
他是已经有 personal guarantee 了，对他那个生意，但是他现在我是按市场价格要找评估师来评估，然后我帮他买下来。买下来以后他可能要继续租我的房子，租这个房子住。然后要是他以后就欠债或者破产的话，那就是他那个债主会把 reverse to 追他这个房产吗？就我名下的房产吗？
不会不会，如果这个房产是他名下的话会追的，而且要看这个债主是什么样的债主啊。有两种债主，一种是 credited 债主，另外一种是 uncredited， right？ 也就是说如果房子在您的名下的话是不会，是追不到您的。
他只是，我怎么听说以前是有人说这样会 reverse 追到呢？是他，我没有帮他买，他要是只是，但这是不是准备做的，是他转名给我的话，这样会追回来吗？
您指的是转名给您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我他不我不付他钱，他把名字转给我。
就是只是一个在 title 上的转换，并没有一个交易上的这样的发生。
这样会追回来吗？
我如果在 title 上面转换的话，就代表这个房产归您了。是吧？所以是追不到您的。
对，就相当于就即便没有金钱上的一个往来的话，您的这个名字请您名下，就相当于您哥哥把这房子送给您了，这个意思。
对的。
对，
但是怎么会说有法律说是因为他哥哥有钱嫌疑是刻意避债来转移财产？
不是，没有啊。如果他要是刻意避债来转移蓄意转移财产的话，当然就会找到您了。
那怎么证明他是蓄意的呢？
怎么证明他是蓄意的？您哥哥把这个财产转给您是有原因的吧？是吧？只要您能证明他是以正常的原因把这个财产转给您，就可以了。
对，就是别人可能会有这个，他们有权利去怀疑，但只要您能够举证证明他们的怀疑是没有这个就是理论依据的，这样的话也算是安全。对。好的，谢谢白 T。好，谢
谢
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好，大家好。
哎，您请说。
哎，你好。
我们谈到这个火灾呀。
火灾。
我建议啊，花那么多人力去救火，不然花这么多人力去巡逻去防火啊。第一，而且跟这个居民合作去防火去巡逻。晚上啊，什么时候啊，什么？还有我自己亲眼看见这个小孩子啊，他把这个火柴呀、点火，但是他不是一支来点火，他是用十几支一起来点火，就是证明呢，他不是买的，他是从 supermarket 那边偷过来的，所以我建议呢，这个火柴呀、这个 lighter 啊，这火机啊，都要很严密去卖给，
也可能像参考一下，就只能是卖给成年人这样的考虑。对，
而且小朋友如果有火柴有 lighter 在心里面都是不合法的。
对，
这样才可以。
好的，
您的意见很好。而且我也想提一个意见，我觉得其实在家庭当中，就是说父母然后在学校的老师经常普及一下这些纵火的影响，是吧？给小孩子们，这样的话他们也有这样的意识， 我觉得可能会、
嗯、所以说这个教育很重要，
对，教育很重要，您说的很对，
对对对，就让他们不要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他们认为的一个小玩笑，但是确实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必须让他们从小就要意识到这一点哈。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表达的您的观点哈，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冯先生，上午好，冯先生。
主持人好，
哎，
律师好，
您请说。
我的问题是，我昨天到 Centrelink 去咨询我的连续五年居住的问题，因为有关这个父母移民居住满十年，其中有一个连续五年的嘛。结果我发现他给我就是登记的时间上面有错误，我现在连续居住应该快满三年了，但是他说我还不到两年，我最后把让他把他那个数据调出来我看一下，我发现我上一次回国是在国内只待了两周的时间，但是他说我待了八个多月，我这个事情我找谁投诉呢，或者是申诉？
其实您找 Something 就可以啊，而且您回国只待了两个星期，您是有证据的是吧？
对，
回国的
出入境
ticket， 对，出入境的证据，再一个就是您的机票，
嗯，
是吧？您都是
我的机票，我刚才翻了翻机票，我已经找不着了机票。
但您签证或者是就您的护照或相关信息有吗？出入境盖章？
我的护照吧，我刚才我也是仔细的看了一下，我的护照只的发现那个中国出关的那个印章都有，进关出关都有，但是那个澳大利亚的进关呢，我就找不着。
这个有点不太经常出现吧？这个王律师，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现。
那这个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就是边境那边的话，在系统里面有没有保留像这种数字记录的？
肯定有的
啊，那可以要求他们提供这样的数据吗，王律师？
可以啊。
那他们
最好以书面的方式，或者打电话也可以。
那就是具体应该是联系哪个政府部门的？
具体您可以联系，Border Security， 或者是，其实等一下，让我看一下。
这是移民局吗？我找移民局吧，这个事儿。
移民局可能还不太管这个。
您要是直接找移民局的话，您需要出示您的证明。
对，
就是证明您只在中国待了两个星期，然后就回来澳大利亚了。在您找到证明之后，再去找移民局。
到 Centrelink 他肯定不管这个事儿。我问了，他说不会通过
他。
对，因为像这个就是举证的环节是由您自己来提供的，对。您可以去边境管理处那边可以去问一下，只要能找到出入境的这个电子记录，证明您在国内确实是待了就是才两周的时间的话，就可以证明这个 Centrelink 的数据有误。
边境管理处是吧？
对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对，
现在已经改名了。
Border Force。
对。
对，您写封信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来调一下这个数据记录，提供给您哈。好，谢谢冯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的，
好，
谢
谢，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哎 ，Jason 你好。
喂，你好。
哎，你
好。
哎，请您先把这个收音机的这个音量关掉，因为我们这边能听到回音，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直播。哎，
我是没什么询问的，我就提供一个信息。
哎，好，请说。
刚才这个先生他说的入境的时候没有记录，我这个的确发生很多次。
哦，是吧？
我的父母好几年前。他到了澳洲，然后移民局他说你父母前还在国外，明明人在这里，后来大家那个入境上面就没有记录他。
那怎么办呢？后来是
他没有跳章，他会承认了，因为中国出关的时候，这里入境的时候没给你，他也没有跳章，什么都没有，进去就直接给你进去了。因为我说我问我父母有没有通过海关，他们肯定给他到海关他们那个边那个什么部的那个边境管理局啊，就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呢，移民局也是没有。后来他再查，我把东西发给他，他承认自己搞错了。我问了两次，都他们都搞错了。你看，在澳洲有的时候，他们办公效率很低的，他们这种好像，你不要相信那个海关都是对的，
人为失误吧，反正只要是凡人都会犯错。
对对对，他搞错了。
不过办事效率是比较低，就是官僚主义嘛，是吧 ？Bureaucracy。
对对对。我就提供你这样信息，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哦，是吧？
各位
大家都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好，谢谢那个，
对对对对，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
您的这个经历，这次
好，
谢谢。
好的，没错。
好
，OK，
好。
拜拜
好，王律师，我们现在所剩时间不多，我们再来说回到火灾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我们也说到，有人纵火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袭击甚至是杀害他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纵火与故意伤害罪的话有何区别呢？
就是如果有人就是以放火的手段来故意伤害或者杀害人呢，其实是 如果是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只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如果行为人虽然放火的手段是为了伤害其他的人，但是同时也造成火灾的危害和公共安全的呢，应该以放火罪来处理。
嗯嗯，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判决当中的话，对于一个犯罪行为的主犯和从犯判决上是有区别的。那么在纵火问题上的话，主犯和从犯的界定和判处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在很多纵火的案件里啊，主犯和从犯的情况是一样的。
嗯，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分主犯和从犯的、
哦、
对于团伙里边的每一个人刑罚是一样的。
嗯，
而主犯和从犯的情况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主犯是蓄意来导致危害他人生命，
嗯，
而从犯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计后果的破坏其他人财产、
嗯、
这个呢法庭会很客观的考虑这些因素来给一个公平的处理。
好 的,、嗯、好的，谢谢王律师，非常感谢您今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
谢谢。
那即将播出的是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